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四，农历9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出席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分别会见伊朗总统、埃及总统、印度总理。
赵乐际在辽宁调研。
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能不断释放。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境内160多个真主党目标。加沙北部儿童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推迟。
以下是详细内容。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当地时间10月23号上午在喀山会展中心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巴西总统卢拉线上，埃及总统塞西、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等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潘毅喀山报道。
习近平首先出席小范围会议。习近平欢迎新成员加入金砖大家庭，以及邀请多个国家成为金砖伙伴国。习近平指出，扩员是金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事件。金砖国家走到一起，是基于共同追求顺应世界和平和发展大势。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既有多极化的新局，也有新冷战的危局。金砖国家要把握历史机遇，展现历史主动，坚守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初心使命，顺应全球南方崛起大势，坚持求同存异、同心同德，进一步凝聚金砖国家共同价值，维护金砖国家共同利益，促进金砖国家联合自强，把金砖打造成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习近平强调，世界越是动荡，我们越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淬炼金砖成色，展现金砖力量。要发出和平之声，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安全。要共谋发展之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坚守共同发展的大道。要夯实合作之基，深化农业、能源、矿产、经贸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低碳、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维护贸易投资和金融安全。随后，习近平出席大范围会议，就未来金砖发展发表重要意见，提出五点建议。习近平强调，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是任由世界动荡不安，还是推动其重回和平发展的正道，面临关键抉择。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也要勇立潮头，以坚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勇，识变应变之谋，共同谱写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设和平金砖，做共同安全的维护者，只有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要坚持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三原则，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尽快缓和，推动加沙地区尽快停火，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懈努力。我们要建设创新金砖，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要紧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步伐，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新近成立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将建立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 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欢迎各方积极参与。我们要建设绿色金砖，做可持续发展的践行者。
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优质产能为世界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中方愿同金砖国家拓展绿色产业、清洁能源以及绿色矿产合作，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化发展，充实合作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
我们要建设公正金砖，做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引领者。
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深刻演变，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长期滞后。我们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公平正义、开放包容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促进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维护高水平金融安全，做大做强新开发银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设人文金砖，做文明和合共生的倡导者，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倡导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中方提出的金砖数字教育合作倡议已经落地，将实施金砖数字教育能力建设计划，未来五年在金砖国家设立10个海外学习中心，为1000名教育管理人员和师生提供培训机会。习近平最后强调，
中方愿同金砖各国一道，开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会领导人围绕加强多边主义、促进公正的全球发展和安全主题，就金砖合作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领导人们积极评价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及其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金砖国家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成为多边主义的典范。金砖国家应该秉持金砖精神，加强团结协作，深化大金砖战略伙伴关系，强化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人文交流三轮驱动合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等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推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架构改革，将新开发银行打造成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赞赏联合国大会通过中方提出的文明对话国际日相关决议，呼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会晤发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喀山宣言，宣布设置金砖伙伴国。会晤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听取了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等金砖机制负责人工作汇报，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潘毅喀山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0月24号上午在喀山会展中心出席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 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同时，世界和平和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南方振兴之路注定不会平坦。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们要展现集体智慧和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挺膺担当。
习近平指出，坚守和平，实现共同安全，我们要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已经在维护地区稳定等多个领域取得重要收获。我们要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尽快缓和，为实现政治解决铺平道路。要继续推动加沙地带全面停火，重启两国方案，并阻止战火在黎巴嫩蔓延。重振发展，实现普遍繁荣。我们要做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把发展置于国际经贸议程中心地位。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三年来，已经动员近200亿美元发展资金，开展了1100多个项目。全球工业人工智能联盟卓越中心近期落户上海，中方还将建立全球智慧海关在线合作平台和金砖国家海关示范中心，欢迎各国积极参与。共兴文明，实现多元和谐。我们要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沟通对话，支持彼此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方将牵头成立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促进各国人文交流和治国理政互学互鉴。习近平强调，
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系统部署，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支持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加入金砖事业，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会议，埃及总统塞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巴西、印度、阿联酋、沙特、埃塞俄比亚代表、25位受邀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等6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23号晚，习近平出席普京为金砖国家及嘉宾国领导人举行的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潘毅、喀山报道。当地时间10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习近平指出，
伊朗是具有重要地区和国际影响的国家，也是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伊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毫不动摇发展同伊朗友好合作。
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伊朗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稳步推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并深化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中方愿同伊方坚定相互支持，维护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两国的正当权益。中方愿同伊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说，
中方祝贺并欢迎伊朗首次作为正式成员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愿同伊方在金砖合作机制内加强合作，进一步提升 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佩泽西奇扬表示，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及各领域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伊方希同中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全面合作计划，推动两国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等领域深化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这不仅将助力伊朗国家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伊方愿同中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反对霸权霸凌。感谢中方支持伊朗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期待同中方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密切协作。双方还就当前中东地区形势交换意见。习近平指出，中方对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深感忧虑，尽早实现加沙停火止战是缓和地区局势紧张的关键。国际社会应该形成合力，敦促有关各方切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动荡。
当地时间10月2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会见埃及总统塞西。习近平祝贺并欢迎埃及首次作为正式成员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埃伙伴年和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坚定支持埃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埃方做守望相助的真诚朋友，携手发展的亲密伙伴。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人文交流，推动双边关系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埃命运共同体目标持续迈进。中方也愿同埃方加强协调，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影响力和发言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塞西表示，再次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年来，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是埃及和非洲国家最真诚的朋友，感谢中方为埃方提供的各种宝贵帮助。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埃方愿将自身发展战略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对接，进一步加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感谢中方支持埃及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双方就当前中东地区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指出，中方对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深感担忧，地区生战生乱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当务之急是全面有效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尽快在加沙停火止战。只有把两国方案落到实处，才能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方赞赏埃方为推动停火止战所做努力，愿同埃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巴以冲突早日平息，地区局势走向缓和。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0月23号在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印度同为文明古国、发展中大国，全球南方重要成员，都处在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印正确把握历史潮流和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习近平指出，双方应该加强沟通合作，增进战略互信，相互成就彼此发展梦想。双方也要肩负起国际责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做出表率，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做出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印关系本质是两个14亿多人口的相邻发展中大国如何相处的问题。发展是中印两国当前最大的公约数， 双方应该继续坚持中印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等重要共识，坚持正确战略认知，共谋相邻大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光明正道。莫迪表示，印中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对两国和两国人民至关重要，事关28亿人民的福祉和未来，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也十分重要。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作为两大古老文明和两大经济引擎，印中合作有利于促进经济复苏和世界多极化。印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印方愿全力支持中方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工作，并在金砖等多边框架内加强沟通合作。两位领导人积极评价近期双方通过密集沟通就解决边境地区有关问题取得重要进展。莫迪就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提出设想和建议，习近平对此表示原则赞同。双方同意发挥好两国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作用，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两国外长和各层级官员开展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早日重回稳定发展轨道。双方同意在多边场合加强沟通和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双方认为本次会见具有建设性和重要意义，同意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不让具体分歧影响两国关系大局，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推进世界多极化做出积极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21号到24号在辽宁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赵乐际先后来到丹东、大连、沈阳等地，深入省市人大常委会机关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各级人大做好工作的必修课和基本功，要与学习总书记关于人大制度、人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全面掌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始终坚持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赵乐际指出，人大要在实践中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立足人大职能职责，统筹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发挥好人大作用。坚持依法履职，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开展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不断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地方人大要围绕地方党委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结合实际开展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赵乐际还来到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人大要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在依法履职的各项工作中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完善人大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健全吸纳民意、惠及民智工作机制，夯实人大工作民意基础，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尽责，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代表履职尽责开展活动，要坚持党的领导，在人大的安排和组织下依法有序地进行。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家站要与基层党建平台、社区服务中心等融合建设，综合使用，形成合力。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俄罗斯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主办的金砖国家喀山媒体对话会，当地时间10月23号举办。金砖国家成员国政府官员、主要媒体机构负责人以交流互鉴、命运与共为主题，围绕讲好金砖国家现代化故事以及向全世界传播全面、客观、公正的新闻信息等内容深入交流。中国、俄罗斯、巴西、南非、埃及、阿联酋、伊朗、白俄罗斯等国家的主流媒体负责人、政府机构代表以及高校智库人士等出席对话会。活动现场，总台纪录片《澎湃中国》和金砖系列特别节目《美美与共》起播，即日起陆续登陆金砖国家主流媒体平台。总台国际视频通讯社推出的金砖时间新闻产品服务包也于当天上线，向金砖和金砖家国家媒体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新闻资讯、直播信号、节目成片及连线服务。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9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能不断释放。
国家医保局今天透露，2024年医保目录现场谈判竞价将于10月27号到30号在北京开展，预计11月份公布调整结果。新版药品目录将于2025年1月1号起实施。
我国首个可重复使用的返回式技术试验卫星实践19号卫星载荷今天交付，包括主粮作物、经济作物、微生物航天育种载荷以及空间技术试验载荷等20大类，标志着实践19号卫星工程返回任务圆满完成。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已有展台提前进场，展品陆续抵达上海，预计11月2号完成所有展台主体结构。
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19号到22号在浙江乌镇举行，本次峰会将开展世界互联网大会杰出贡献奖表彰等四大亮点特色项目和活动。
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4号称，过去一天，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境内160多个真主党目标，消灭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逮捕来自加沙地带的200名武装人员。叙利亚军方24号发表声明说，叙多地当天遭以色列空袭，造成一名士兵死亡，七人受伤。世卫组织23号发布公报说，原定于当天开始的为加沙北部近12万名儿童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工作被迫推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3号表示，今年全球公共债务预计将超过100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93%， 债务累积风险居高不下。
韩国国防部24号发布，韩美空军于10月21号到11月1号举行为期两周的大规模空中联合演习自由旗帜，澳大利亚空军也将加入。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政府23号表示，飓风海伦妮在该州西部造成的破坏可能导致至少530亿美元损失，已造成该州96人死亡。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王远，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